人是人啊，人类啊，有六种根本烦恼，其中有一个烦恼叫疑啊，疑就犹豫不决啊，犹豫啊，我看到不太妥当，我想可能有的样子，我最好还是事先准备一下比较好，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纯粹是因为我执的关系，所以要超越非人畏怖，就是非人就是鬼了，鬼道了，要超越那一种恐惧啊，除非啊，两方面嘛，啊，两方面是一件事的，除非对世间看破，除非对佛有信心，对佛有信心的人就不怕鬼，看破世间的人就不怕鬼了。那好歹你给他抓起，我等我休困，意思就是这样的。有办法你就把我抓起，让我止息吧。走得很累了啦，行到真忝嘛，好歹你给他抓起，我跟你讲。那这一种气度，这一种潇洒之心，当然是来自于对缘生如幻、世间如幻的体认嘛，深刻的体认嘛。事实上，今天很多人在讲缘起性空，谁真正相信缘起性空？你没有经过几百次、几千次反复的思维观察，在一切触手立言对境的地方去观察、实验、寻思、探索，真的吗？你没有去做十百千次的观察，你根本不可能真正承认缘起性空啊！那嘴巴讲一讲而已，文章写一写而已，谁真正敢确定缘起性空呢？除非你要做观察，你要做实践性的体认才有办法，没有办法。最近上次有写一篇那个，你们有没有收？有没有收到？他们有没有？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哪一张来着？我自己写的，我都快忘了啊。好。就是略谈现代禅的核心思想与修正方法，那么回忆创立现代禅五年的历程，这一篇你们平常比较有在读书的，有一点点这个学术底子的，可以去读这一篇，可以参考一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要真正的有信心，不是很容易的，也不容易。那。所以学者固然是这样，我们一般人也一样啊。所以要真正的，对佛有信心不太容易，所以上师是勉励你们，勉励你们怎么样呢？就是禅净双修嘛。我们今天讲是第六次嘛，对不对？上次所说的一直都是禅净双修。什么叫禅净双修？就是有把握你就修禅，没有把握没关系嘛，反正我早晚我都已经有念一句阿弥陀佛嘛，我如果能够靠自力解脱的话，我不用仰仗弥陀的愿力，可以自知自觉自作证，那么无始这个就是细论内境，那么所有的业力止息，所有的这个业障烦恼净尽。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最起码我一心一心归命，欲生欲一心归命弥陀，那么欲往生彼土了，那么早晚念一句佛号就够了，早上要出门之前南无阿弥陀佛讲一句就可以了，晚上要睡觉之前南无阿弥陀佛还是一样一句话就好了，这个就是上次所谓的禅净双修。那么禅是什么？禅是什么？禅无非禅就是还是一样嘛，还是一样修阿含般若中观的那一些东西嘛，简单的讲就是要去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察。禅也是这样啊，我们一般人只是当然这个是比较属于学术界的这个思想的问题啊。有些人会认为说禅，跟阿含中观不太一样，那是因为他对禅不内行嘛，不了解嘛。上次在这一篇文章稍微有提到一下，那人家那个禅啊，无论是直观打坐或者本地风光，那个是人家体验出来的那个精致的东西，以此为中心，所周围所要 具足的，那个还是一样是性界定慧了，那个只管打坐或者本地风光，只是冰山的浮在海面的冰山而已，那个水面之下那个只管打坐或者本地风光，那个基座是庞大无比的，那一样，那佛法轮回的原因只有一个嘛，环转的原因也是一个啊，轮回的原因无明嘛，解脱的原因就是明嘛，般若嘛，那是一样的，只是说他下手处不一样而已，说明的重点不一样啊、那目的结果都还是一样啊、那所以就是禅静双修嘛，平常就是要经常了去体会，上师以前前几次说，不要有年轻的心呢、心要虽然人年轻没了，但心不要太年轻，不要老是一直往前冲啊，不要一直老是往前冲，一旦得到你想要的，也许你的人生已经去了。我感觉，我个人是感觉啊，人生是为了解脱，为了成佛而来的，人生呢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来的，很快就过去了嘛，很快就过去了。那平常就是同修我们跟社会的人不太一样，你们可能在社会受到委屈，可能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可是同修跟同修大家彼此安慰彼此勉励同样都是佛弟子，那么不要再彼此用社会的那一种方法来对待同样都是佛弟子，来对待同样都是有心修行的人，那这样就比较不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同修互相熏习的力量互相熏习的力量那上次讲到这里，以上算是一段上次打坐休息一下，再观察看要从什么地方再告诉你们。那在上次打坐观想的时候，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问，那上次知道就直接回答，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发问这个可以从可以从佛教的这个教理哲学来回答你那但是这样回答起来会比较不管，就对你来讲比较不受用了。不过上次还是简单在教理哲学谈一点，那然后才针对你的问题来回答。 人有发觉自己有内心有种种不好的念头，有种种不好的想法，这正足以证明说我们众生都有六种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跟邪见，就是这些根本烦恼。事实上我们社会上一般的人有很多修养很好的人，那佛教的修行者有很多修养不好的人。那上次要讲的是说修养好跟修行好是不一样的事情。一个有修行的人不一定让社会上一般的人认为修养好，也就是修行好的人不一定符合一般所谓修养好的定义啦。而社会一般所谓修养很好的人更绝对不是修行好。修养好的人他一样有贪嗔痴慢疑邪见的六种根本烦恼。什么叫根本烦恼？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是因为没有机会，有机会一样会暴露的啦，有机会一样会起现行的啦。刚刚好了，如果你今天骂他一句他不会骂你，他不会反骂你，还很好。你明天再骂他第二次，他发作了，会这样了。那个叫什么？那叫一根稻草啊，压倒骆驼了。那一根稻草就是那个骆驼已经到个临界点了，不能再就这样，已经最极点了，不能再负重了。那个时候只要是一根稻草晃上去那骆驼就倒下去了。那个社会上的人呢，人还没有解脱都是这样的啦，严格来讲都是这样啦，贪嗔痴慢啊，邪见很多啊。关于这一方面呢，上师有很深的体认呢，人性啊十分的丑陋，人性啊人非常的绝情无情，人很丑陋卑劣，但这就是人，这就是人呐、啊，这就是众生呐、啊。所以上次有时候都调侃说，众生呐、啊，逮一个叫做精心啊，我讲啊，精心拍多，重的精囊嘛，精嘛，啊，心的心嘛，精心啊，精心就拍多啊，这个真的是众生啊，很恶毒啊，很坏，人很坏啊。但是呢你要了解，人很坏是身不由己，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整个业力推动的。就好像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别人拿着抓着他的手，然后去杀死一只小动物，或者去杀死一个人，虽然刀子是那个三岁小孩子拿的，刺下去也是三岁小孩子刺的，但是他完全不是自由意志，是人家推他的，不得已的了。所以有修行的人虽然了解众生性很丑陋，但是包容原谅众生，而且同情众生悲悯众生，不会怪他，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在整个业力的推动之下他不是故意的。那只是一般的人比如说像那个淑美，因为你有修行，你想修行，所以你会反观，你会承认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些丑陋的念头啊。那社会上有些人就是，其实他也有了，他只是没有反省到位，或者他不敢承认而已。那你就是有反省到位，而且又敢承认了，就这样情形。那在佛经，在佛教的哲学来谈的话对于这一些贪嗔痴慢疑邪见要用两种方法来化解，一种就不悔，就是说要忏悔而不要懊悔啊。忏悔就是说要经常，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活意志所出，我尽一切皆忏悔。那像这个上次也是讲自己的经验，以前我写一篇文章，我有提到说，假如我的修行比别人好的话，那是因为我不晓得曾经自我忏悔过几百次以上啊，就是不断的忏悔。那忏悔之后就不要再回顾，不要再懊悔了。什么叫懊悔？懊悔就一直在自责，一直责备自己，那这样就变懊悔，懊悔就不好，懊悔就不好。 不要一直自责，但是要承认自己错误。希望我从今天开始又重新做人。那关于过去的错，过去的不对，我不喜欢，我觉得这样不对的。那么我佛前善知识面前忏悔，我希望我以后能够革除这一些恶习。那但是就不要再回顾，不要再回顾去啊，去谴责，再去自责了，这样就不好哦。那么忏悔一次，下次再犯没关系，再犯再忏悔，两三次、四次、五次，总而言之哈、人要化解劣习也没那么简单。但每一次的忏悔都是真的，可是每一次的重新固态护盟也都是真的，但就是这样不断的改革啊，不断的自我策略、这个就是修行嘛，这个就是功夫嘛。所以就佛教的教理哲学来讲，第一点就是要忏悔，但不要懊悔。那第二点，第二个化解之道，就是要培养般若波罗蜜的，培养正见的。只有般若能够化解业力，只有般若能够化解无明贪嗔的，就要透过般若，要经常就如上师所说的，要观察世间短暂，那么世间呢是苦海，那世间如梦如幻，要经常做这样的观察，我们终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人间，这世间只是一个客栈而已，我们很快呢，我们就要永别了。要经常做这样的观察，这个就是如《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世间嘛，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实观，如是观呢、所以经上说，若有人受持啊四句偈啊，其福德啊如恒河沙数啊，比那个，那就是说，如果有人奉行这一所偈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说守护这一句话，他的功德啊、智慧跟福报啊，比恒河沙数的那个沙还要大还要多。所以就是要忏悔以及培养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就是这样。这是从教理哲学上来回答。那就以上是对你的了解，或者说对一般修行的问题障碍的了解，我的建议是这样哦，很简单的，只要去培养哦，观功莫观过，观德莫观失，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就好了。我们一般社会上的人，一般人是很容易哦，于人就是观过不观功，那于己就是观功不观过，那于人呢、就是观失不观德，于己就是观德不观失。我们社会上一般人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在相反，我们愚人观功不观过，我们观察他的优点他的缺点哦，知道就好了，我们不要放在心上。观什么叫观？存之于心为观呢、所以观功不观过的人，不是说我只看别人优点我不看别人缺点，那、别人有没有缺点我不晓得，那你又不是白痴，那这样要怎么样走遍江湖？当然是知道你有缺点呢、但是我们佛经所说的观的意思就存之于心了，不放在心上。别人的优点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别人的缺点我们知道但不放在心上，别人的德啊，观德不观失，别人的德行哦，别人对我们有恩的地方我们要放在心上，存之于心。可是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别人失德的地方我们知道就好了，不要放在心上。这样不是不仅是对别人好而已，不仅是累积福报而已，这样才是改造你心中的业力的时候了，改造业力。所以我们尽量要跟社会上的人反方向，社会上的人都是这个有一个人啊，我以前说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就每天啊，每个月啊，送他的朋友10000块，每个月送他10000块。有一年啊，他因为他每个月都送他10000块啊，那有一年因为他生意做失败了，他2个月才送他10000块，换掉一个月只给他5000块，结果那个人就说你对我不好、就跟他翻脸了。你们知道，那我以前帮助你的，这好像是欠他的啦。社会上的人会这样啊，譬如说你就是你本来就对他很好，那你只是今天对他凶一点而已啊、好，感情通通不见了， 那我们以前那个都不算，我们就到此测测，就是这样。那我以前对你那么，我只是今天对你凶一点而已。那别人天天对他凶，他无所谓，只要今天对他好一点，啊，那个人对我好好，人就是这样。哎，所以，这样比较没有古风了。啊，修行人要相反哦，我们要念恩呢，不念怨呢。我们呢，恨一个人，气一个人，是伤害自己最大的，伤害自己最大的。我是这样讲说，这个不是在道理上讲，我的社会经验是这样告诉我，人家跟我们借钱，借了不还，我们呢，就是说，不要出恶口，不要跟人家骂。你借人家钱，你已经被倒钱了，然后你还在结一个冤家，说，我跟你讲，那个人就最好你就骂他，然后他的记住，我只是欠你一些钱，可是你骂我啊，以后。啊，那你就很笨呢、啊，你怎么拿钱去送给人家来结冤家呢？他借钱不还，你知道就好了。反正呢，你也不要跟他要了，但是就让他永远欠我钱呢。可是你如果跟他骂一句，我告诉你哦，你们两个就变冤家了，仇家了。这样的人是最笨的。那最好的方法，你最好就是说，我觉得人哦，要么你就是财务自己谨慎一点，也赚一个经验了。最不要说哦，这个钱借给人家，然后又口出恶言，我觉得那是最笨的，就不要了。那人呢、啊，往好的地方去想，往好的地方去想哦，受益最大的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啊。那世间呢、啊，这个钱呢、啊，有时候多两万块，有时候会死人呢、啊。少了两万块会救了你，你不要想说我、哦、就是我这两万块是我的，我怎么可以给你？因为紧紧抓住，有时候哎，该给的就给了啦，可能这样哦，救了你一条命啊。两万块紧紧把住啊，可能你就因为这两万块哦，这个生命啊，就是因为这两万块，不一定。所以人要怎么样？人呢、哦，就是尽人事，应天命。哎，我们呢、哦，我们按照道理来生活，然后一切由。不可思议的法界由弥陀去安排，这样的人、哦、一辈子很吉祥啊。你不要、哦、违逆天理，不要强做主宰，这样不好，是吧？所以、过去的都不要算、哦、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修行人要经常、哦、有那种心说啊，昨日啊种种譬如死掉了，我今日重新做人，我今日是一个新生的，真的上师这样的心哦，我这样的心，我现在是不需要这样提醒自己了。我以前这种心哦，最少提醒自己不晓得几百次以上。哎，你们有时候听上师讲什么事都是几百次的，哪里那么多次？事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心心念念都为了修行啊，经常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改进自己，经常就是随时都在修行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很多。都是我说几百次，那个都是只是大概而已，我想应该不止这样啊，应该不止啊、哦、所以我以前都是提醒自己说，人啊要活在眼前一瞬，从宇宙是从现在才要开始的，那么人我们现在才开始出生呢、啊、明天呢、啊、谁要先去墓园住一住哦，都不晓得，哪里知道呢？明天谁要去住在山上啊，没有人知道啊。那现在活过了已经不算了嘛，未来谁先走到终点站也不晓得啊，因为我们大家都平等，年龄都差不多。哎，你们年纪大，我了年纪很大，你们是年轻的，我也是年轻的，通通一样啊，平等啊。总而言之，最重要就是把握当下，从现在开始，现在都刚刚好了，现在刚刚好是用功的时候，现在刚刚好是信仰佛教的时候，现在都刚刚好，不早也不晚，现在刚刚好。人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心永远是年轻的。我比如说像禅宣师父跟上师比较久了，我想他我底下要讲的这一句话，我想他听过好几次了。我时常跟同修讲，不知不觉的偶尔有感的话的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好事，我现在才开始要做好事，是这样的人。因为以前都没有做过好事，现在才开始做，所以做不会累了，不会累了，不会累了。此心永远 不厌倦，不是有一首什么流行歌曲吗？什么爱你一辈子，永远不厌倦吗？类似这样的意思吗？哎，就是很，就是永远不厌倦的、啊，因为现以前通通没有做过啊，现在才开始要做，所以啊，以前都没有看过、哦，不管你们结婚多久，反正以前都没有看过太太，今天是第一眼看到，所以永远清新呢、啊。以前都没有看过先生，今天是今天才看到，所以永远清新呐、啊。这上次在这个现代禅第一集的时候就讲过了嘛，永远活在眼前一瞬呢、啊。所以哦，花越看越漂亮，人越看越美丽啊。而且心呢、啊，永远是一颗、啊、心空如洗的心，是一个清新的心、啊、就好像哦，那个从那个海中哦浮现的太阳一样，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又新的一个日，新的一日，随时都是这样的心，所以这样就慢慢能够学习什么样的气度呢？就是前后断，前后断，人能够前后断呢、啊，那个业障啊，砍掉、啊、无量无边的业障啊，你看我虽然没办法哦，就好像怎么样啊、哦？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虽然没办法啊、哦，我举一个比较适当的例子啊。就好像说哈、哦，我有1000块钱，我虽然没办法买哈、哦、一件夹克，或者买一件大衣，可是最起码我有办法买一条最好的手帕吧，1000块的手帕吧，啊，我用1000块去买一条最好的手帕，我虽然1000块没办法买到、哦、一栋房子啊，可是我最起码有办法买一条最好的手帕吧，你们了解这意思吧？我虽然我倾宇宙之力，我虽然没办法把三大阿僧祇劫的那个业障一举破掉，可是最起码我有办法使我眼前好像圣者一样的清净吧，我整个生命之力只要使我当前一念解脱自在，难道没办法吗？对不对？那人如果能够永远新的太阳，永远是新太阳，永远是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永远保护当下，永远活在当下限量，这样时间久了，自然而然是无量无边的业障就化解了。所以因为你前瞻后顾嘛，你一直用有限的生命力想化解无量无边的业障嘛，所以你这样顾此失彼啊，你没办法兼顾啊。好，那我就是哦，让请宇宙之力，请生命之力活在眼前一瞬，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至少这个潜力比较大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修行原理都在这里啊。我们人都是经常前瞻后顾，前瞻，你的心都昏戈嘛，这心都老是回想过去，一直跑那未来，盼望未来，那个正昏戈嘛。所以修行的原理就是从现在开始嘛，两头截断，一箭倚天寒嘛。禅宗的祖师就会这样讲，就前后既断，这样就是解脱了。但是问题是因为你没办法到达这样无功用，就你现在断活在眼前，可是等一下又没办法活在眼前了，所以经常锻炼就是活在眼前嘛。活在眼前不是不能去想过去跟筹划未来哦，而是说你要想过去，你就要活在眼前，冷静的想过去，规划未来，你就请生命力，你就好好冷静的想未来。总而言之，那个不是不能回想，不是不能计划，而是你要哦很沉稳的，我们台语讲那个靠大人样的啦，大人啦，大人的样啦，有因为上世纪没有什么学问的、啊、有时候这个台语哦觉得他少怕，那然后就喜欢用台语来表达， 某一种，我就说什么水喷喷哦，那一块那种，这样讲出来就相当有一种感，这那个感情能够表达出来了。那你如果说用国语来看，就很香，很香的没办法把我的水喷喷，胖公公，这个讲不出来，这个意思不太一样了啊、哦。所以国语加茶的台语这样啊、哦，所以就是说哦，就是你经常哦，就是我们经常这样的，活在眼前，哦。那么比较有这种就是说、哦、靠呆呆这样，你这习惯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整个脱胎换骨、所以一个真正信佛的人呢，人格气质气度也很好，因为心很安稳。因为你信佛绝对不会说 你的心很忙乱，难道说你很信佛？不会，你真正信佛、哦、信佛能够得到十种利益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有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恶鬼远离啊，刀兵劫远离啊，所到之处一切吉祥啊，就是会这样的情形嘛。这个是真的呢，真的，很吉祥的，很吉祥的。所以就是要经常。这个1000块不要去买房子啊，去买一条手帕、啊、最好的手帕，比王永庆的手帕更贵，对不对？他的手帕顶多一条大概300-500块啊，一两百块10块20块吧，我1000块一条手帕，最好的，对不对？把握这个原则，哎，经常就是活在眼前，好好的处理眼前的事情，那这样人呢、啊、心智会集中啊，精神统一啊，精神统一啊，人就比较不会发生意外，精神统一啊，人就比较不会哦冲动，精神统一人就比较冷静，精神统一啊，无形之中护法神也会到，那么一些恶鬼啊，瘟神啊也会跑掉，而一心呢、啊，恭敬观自在，百千万劫化尘埃，古人讲的，观自在就是念佛嘛，一心念佛，而一心念佛就心很安定了。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就够了，力道就很强了。我们平常都是善心念佛嘛，可能一边念佛还在想鸡腿。有啊，有这样的。我还听一个事实的，我们现在谈一个同修，就是去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去灿云灿宫那个地方去打佛七啊。那经过车站，他看见人家在吃鸡腿，很好吃的，所以他就但是来不及啊。朋友就拉他到车上去，他就看鸡腿，要买鸡腿，想饱吃一顿哦，才上山呢、啊。结果就是啊，刚刚去买就被拉进去车子了，所以他在佛七期间竟然想着鸡腿。结果下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买鸡腿，就是这样。哎，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吧。你们有没有问题？好，
虽然我们都知道看过佛的，然后可是好像才能够真正的看
佛
放下一切归
零。好，有两个方法可以比较有办法帮助你看佛放下红尘一心归命啊。第一，就是经常要哈、哦、谨记着这样的看破放下的道理，然后哈、哦、在生活中去印证它。这个具体的内容是说，要经常警惕说世间是虚幻不实的，然后呢把这样的道理哦融入一些事情上去看待，融入一些事情上去反省去观察。啊，其实哦就如同那个以前古代有一个状元啊，写一首诗说：“富贵欲求求不得啊，纵然求得又如何啊？啊，富贵欲求求不得，纵然求得又如何？”那么，这个，好、比如说还有说这个，古今将相今何在啊？荒冢一堆草木了，好像类似这一类的，哦，就这一类的， 就是要经常去做这个思维观察，要经常去印证啊。那对多遭遇一些人情世故，多经历一些世事沧桑，我想你会发现世间是无常的，人是善变的，那世间很短暂，像一场梦一样，这个是事实。有一天你慢慢会发现，慢慢会发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要亲近善知识，经常跟同修善知识、教授善知识。什么叫同修善知识？同修善就同修哦，师兄弟之间那就同修。教授善知识就是你的师长，有能力指导你修行的人，哦，跟这一些教授的善知识以及同修的善知识经常亲近。那么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哦，这个熏习的力量也是很大，而且的力量很大。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想最后我也想几句话送给大家，我想看看哦。底下讲的这一些哦，也是上师的经验，也是我的观察。就是说，这个佛经有说了哈，说得人身者哈，如爪上尘呐；失人身者如大地图。这一句话白话文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出世为人，那个下一辈子一样能够做人的人呢，好像指甲的那个土。指甲的沙那么少，而下一辈子啊，会做畜生，会转轮回做鬼，轮回做这个化身、尸身这一些的堕落的，好像地球的土那么多。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整个娑婆世界目前在贤劫千佛，我们现在是在很后来，很后来了。其实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印度那个时候不能算是正法了，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末法了。那个我们是说正法、相法、末法，其实不是这样算的。就整个贤劫千佛来讲哦，释迦牟尼佛都已经是末法时期的如来了了。末法时期的如来，那个正法时期的佛，正法时期的时候，人寿啊。84000岁，好几万的寿命啊！哦，当然我们现在这样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是神话，其实不是。我至少我认为不是神话，我认为不是神话。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太相信唯物论了，太相信进化论了。其实进化论、唯物论是害死人的，骗死人的。哦，这个上次前一两次大概有讲过哦，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就是看一看那一类的书。就是说这个进化论是一种非科学的，它非科学的一种玄学，一种假设假说而已。可是一般的高中生国中生都误以为人类的祖先是猴子，那猴子的祖先就是这个，就是说人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以前我读日本的书，什么什么乌米瓦林根哦，什么葫芦哈斗，是不是？就意思是说海啊，海是人类的故乡啊，好，大概意思是这样吧。因为我这很久没有读了，都忘光了，那大概意思是说，从海洋的单细胞啊，这个藻细胞慢慢进化为这个什么青蛙，由青蛙再什么变成什么虫，由什么虫再变成什么猴子再变成人呢？乱说啊，这个邪说哦，影响整个西洋思潮，影响整个欧美的思想。那整个世界目前就是欧美，他们就老大，大家都是要社会思想就要向他们看齐，这整个都被他们毒化了，这个是整个地球的悲哀啊。 整个第二遍。那我们先不用谈那个了，就说就基本上整体上来讲哦，我们这个即使在几千万年以前都已经是末法时期了啦。所谓末法时期就是说修道正道的人非常少，你看释迦牟尼佛2500年生长在印度的时候，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听过释迦牟尼这个人的名字，那整个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呢，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不了解他，那三分之一的人听过这个人释迦牟尼佛的名字，而且哈，看过他，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即使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解脱者也不是很多啊。我们要讲，哎呦，500阿罗汉，1500个比丘，那个大阿罗汉，好，1500，好，就算让你15000，好不好？那15000跟整个那个人口比例是多少？可能万分之一吧，对不对？所以即使在那个时候，解脱者也是很少了，何况是现在，啊、哦，所以就整体来讲啊、哦，那个是末法时期。那我们呢、啊？我们就说，所以末上次底下讲的这个对你们很重要，我希望你们有耐心，好、哦，你们有耐心听哦。这个是我的观察，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是基本上是末法。那也就是说几千万人可能才有一个人哦往生净土，几千万人可能才有一个人修道解脱。那么那到底你是不是那一个人决定在你啊，只要你真正要往生，你决定要皈依弥陀，你就能够去啊。可是弥陀本愿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所以为末法众生说持难信之法嘛，这个弥陀经就有讲了、啊，这很难相信的。可是如果你真正愿意相信的话，你就有福气了。所以呢，上师的观察是这样的，我的经验是这样。我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在一个烈火的地狱，烈火的地狱，那么上面呢、哦，我们很多人都在这地狱里面，那有人哦放一条蜘蛛丝下来，地都系蜘蛛丝下来，好、哦，这个好像日本的故事，那是日本的佛教故事，有人放一条那个蜘蛛丝下来，只有一条蜘蛛丝而已。那么释迦牟尼佛以及龙树菩萨他们都是爬那个蜘蛛丝上去的，以及后来的达摩、僧璨、六祖，那么百丈、灵济、曹洞，很多人，以及莲池、偶益，那么憨山、虚云，很多人都继续接踵接续着圣者之后，爬着那个蜘蛛丝哦，逃离烈火地狱。那么哈、哦，我认为我也是接在他们的后面哦，对这一条蜘蛛丝抱着唯一的希望，紧紧抓住这个蜘蛛丝的。那希望你们如果有福气的话，那么虽然滔滔的这个娑婆世界难。几千数不尽的众生都在这个地球了，人类就50几亿了，何况那一些人类以外的畜生、人类以外的一些昆虫等等，都是有情世的众生呢。那么，而只有真正能够解脱、真正能够往生净土的，好像那个蜘蛛丝到底能够带多少人？很有限的人。而你们要堕落还是要解脱？你们要轮回还是要往生净土？只有你们自己能够决定，在你们自己，你愿意的话你就能够往生。你如果感觉说啊还是这个世间好，那么你们就会继续在这个世间，继续在轮回。那我做这样的比喻，做这样的形容，是我切身的感受、深刻的感触而做这样的形容的。所以佛度有缘人呢、啊，佛法只度有缘人，大概是这样的。那我们上次今天就谈到这里啊、哦。好，我们念回向记。来，
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